继续为您播讲《藏地孤旅》，原创村郎。萨嘎拉兹早晨醒来就去找开往拉兹的班车，不料在电信宾馆门口再次遇到了上海宝贝、韩国人、维族女孩、美国佬 David 和两位香港人。他们在霍尔包了一辆越野车，昨晚到萨嘎，住进了对面的邮政宾馆，床铺的价钱都一样，20块。由于乘客少，司机要等一天才肯走。我们在一家甜菜馆里消磨了整整一天时间。两位香港人随身带了中国象棋，落座就开始厮杀，一直杀到天黑地暗。其中有一位老兄长得像我大学同学，过了很久我才想起打听他的名字。他说他叫嬷嬷，我反问嬷嬷，他的幽默很到位，如果有女孩子这么叫我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哥几个没事老逗维族女孩，她叫尼沙古丽，他们就简称她为尼姑，我叫她古兰丹姆。我解释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新疆名字。尼沙古丽是一位友好、善良和健康维族女孩，她英语说得很棒，求知欲特强。她进到佛教寺庙也双手合十。吃饭的时候她就变回一个严格要求自己的穆斯林。如果没有清真饭馆，她宁可饿着。David 在新疆大学学习汉语和维语，美国人有本事，不然他怎么说服尼沙古丽一起出来旅行呢？这在尼沙古丽的家人看来，肯定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情。我没听过韩国人说话，上海宝贝说他要去尼泊尔，这小子除了韩语其他都不会，这种决策最厉害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班车终于快坐满了。我一看邻座，居然是我在塔钦认识的法国妞。上海宝贝在开车前为大家买来了早餐，一袋是肉包子，一袋是伊利牛奶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认定宝贝是个好人，真仗义。我跟司机聊天，才知道他是东乡族。我告诉他我在兰州最好朋友的媳妇儿也是东乡族，他立马对我产生了好感，转脸让坐在车前位置上的乘客挪到后面去，把位置让给我。我说你没看见坐我旁边的是个洋妞吗？别拆散我们。没想到洋妞还真是个麻烦，他没有办进藏证明，在检查站被拦下了，士兵跟政委汇报，政委也没主意，全车人都等着，司机有点不耐烦。我说我去解释一下，实在不行我把他行李卸下来。我知道韩国人在西藏旅行不用另外办理进藏证明，法国也是我们的友好国家，估计也不用。士兵没把握，接着去请示政委，回来就笑着说没问题了，可以走了。法国妞乐得跳了起来，撒开双腿跑回了车上。司机和我慢慢吞吞地走在后面。司机夸我有办法，我说我也是瞎估计，毕竟人家是客人嘛。一般情况下，没有进藏证明的老外要去县里的武警中队补办，并交罚金300块。回到车上，我问法国妞为什么没去办证。他回答办签证的时候交了钱，不想为这种 stupid paper 再交一次钱。我立马火了，劈头盖脸就说你来中国不按我们中国的规矩办，还耽误大伙的时间，你以为你是大卫尼尔呢？他被说懵了，一路上道歉不止。其实我没告诉他自己对这种证明也深恶痛绝。我去西藏旅行，如果不专门办理边防证，就得用护照。护照是出国旅行的证件， 可西藏是国外吗？有些规定太荒唐。在桑桑停车吃午饭，法国妞提议由他为大家买单。他说欧元升值，法国人也从穷人变成了暴发户。我没拦着，可 David 跳了出来，说他请大伙吃。我想这是宝贝的功劳，他请大家吃包子的无私奉献精神感动了又臭又硬的洋鬼子。到拉兹是晚上，拉兹属于日喀则地区，表明我已经走出了阿里高原。拉兹是个大地方，有街心公园。我在拉兹下车，法国妞害怕再往前走又遇到检查站，也跟着下车。韩国人要去尼泊尔，我在邮政宾馆的停车场里找到了一辆从拉萨开来的国际班车，正好有空座，可以带上韩国人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对宝贝说，我们都从阿里来，就叫昆仑派吧，你当掌门。